历史的天空第39集。这是一个面容较好的姑娘，留着齐耳短发，月白上衣配着黑裙，一副学生装束。见有人注意自己，女子窘迫地笑笑，露出两排细密洁白的牙齿，然后转过身去就要走。高秋江低头看看胸前，坠在左面的纯金胸花已不见踪影。高秋江冷笑一声，跟着女子走出了厅堂。女子在前走，他就在后面跟。女子的脚步放慢，他的步子也放慢。女子的步子加快，他的步子也加快。就这么不慌不忙，不前不后，不远不近地跟着。女子显然有些慌乱，步子终于变得急促，走到一个巷口竟然跑了起来。高秋江仍然一言不发，笑笑也撩腿跑了几步。女子站住了，回过头来冷冷地看着高秋江。高秋江也站住了，微笑地看着女子。女子发话了，这位大姐，你这么跟着我，存的是什么心？高秋江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看小姐身手不凡，想跟你交个朋友。女子脸色倏然一红，苦笑一声说，大姐好眼力，想必也是此道高手，我今天是班门弄斧了。说完不易察觉地翻了一下手腕，一枚金光灿灿的胸花便抛了过来。高秋江稳稳地接住胸花说，还有。女子说，大姐你这是勒索我了。高秋江说，不义之财见面一半。女子无奈，只好从身上取出阔太的项链，想了想，恨恨地看着高秋江，怎么个一半法？把它掐断？高秋江摆了摆手，算了，这么好的东西掐断可惜了，你就留着吧。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如此年轻貌美，为什么要做贼呢？
我不是贼，我只是小偷而已。
我看你一偷再偷，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女子振振有词地反问。
给你一座金山银山，你嫌多吗？
高秋江突然喜欢上了这个女子了，觉得她不仅很有手段，而且伶牙俐齿，尤其是坦率的可爱。高秋江略一思考，对那女子说，
你既然缺钱，我倒是可以帮你，当然我也有事情需要你帮忙。这样吧，这个地方不方便，我们找一个地方谈谈，没准能成为好朋友也说不定。梅山茶馆的金寨翠梅是名中极品，就去那儿小坐如何？
女子眨了眨眼，机警地问，
你该不是警察署的吧？
当然不是，如果是，你早晚也跑不脱。不过我也是有来头的，我劝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不然你会倒霉的。
女子蹙了一下眉头，最后说，好吧，我得把话说到前头，你要想抓我可没那么便当，我是有一伙子人的，城东城南都有。
高秋江笑笑说，这我明白。到了梅山茶馆，高秋江要了一个耳房，点了一壶金寨翠梅，又要了几碟红桃瓜子之类。两个女人一边品茶，一边拉起了家常，做出亲热的样子，乍一看像是一对姐妹。茶是金春刚采的新茶，果然属上乘佳品。滚烫的开水浇进去，嫩嫩的叶芽滚了几滚，便一根根竖立起来，在水中上下沉浮。一会儿开水就变了颜色， 碧绿澄澈，尚未入口已是清香四溢了。高秋江品了一口茶问，你这一手是怎么学来的？女子说她亲娘早逝，老爸在泸州当小职员，续弦娶了一个悍妇，待她十分恶劣，她便投奔了堂兄。堂兄是上海滩上的著名大盗，供养她在上海爱娶女校读书，但是还住在堂兄的公馆里，公馆有时候高兴就给她传几手绝活，起先只是好玩，后来学多了手就痒了。第一次偷的是先生的怀表，因为先生为一件小事训斥了他，偷了怀表又偷眼镜，眼镜偷完了又偷礼帽，最后又偷先生的金笔钞票，连假牙也给偷出来，弄得先生神经错乱，成天都在窜来窜去的找东西，连上课都提心吊胆东张西望。当然这些东西他也不要，过了一阵子就放到一个地方，让先生陆续的把他们找回去。女子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听得高秋江引俊不住。你叫什么名字？眼下我还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要不你就叫我小鱼吧，干钩鱼。那你为什么不再读书了呢？我看你这个年纪也就十六七岁吧。
十八。
小鱼回答说，低下头来想了想，眼睛就红了。后来出了一件事，我在堂兄家里结识了一个同乡，他是个大学生，堂兄常常接济他，他本来对我也很好，我爱他爱得死去活来，可是眼见实业家的千金横插了一杠子，他就疏远了我，我堂兄要揍他被我劝住了。高秋江心里怦然一动，又是一个薄命的红颜。可是你为什么要偷呢？我恨偷了钱，他毁了我，我争不过实业家的千金，因为他需要钱，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跟他讲别稀罕他的钱，你要钱我也有，那时我真蠢，我真的天天去偷，恨不能攒一座金山把他的心收回来。有一次被人逮住了，不是我堂兄出面，他们就把我活活打死了，后来堂兄被官府抓走了，我去探监，堂兄对我说，听着老妹儿，这个世界太不公平，我偷是为了打抱不平，你一个姑娘家就别偷了，回家找二伯相中一个差不多的就嫁人吧。可是回到泸州，老爸因了继母的挑唆根本就不认我，说我是贼，我一恼之下就走了，我还是要偷，我现在有很多钱了。有了钱你的情郎就会回心转意了吗？这种人本来也不值得留恋呢。
是啊，他还是跟着他到英国去了，有时候我恨他恨得牙痒，恨不能杀了他，可是想把他忘了吧又忘不掉。你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就这么傻呢？
你现在不缺钱了，为什么还要偷呢？
不知道，反正无所谓，我总得有事情做吧。我偷的人可多了，当官的、实业家、阔老，尤其是阔太太。在陆安州我最乐意偷日本人和汉奸，全国人都在抗战，我也不能闲着。今天被偷的那个女人就是汉奸马翻译官的老婆，我盯她盯了好几天了。你说偷日本人和汉奸的钱也算是抗日吧？
高秋江被问得哭笑不得，凭借女性的直感，她判断这个自称小鱼的女子说的话大都是真的，这可能真的是一个被抛弃从而变得颓废和玩世不恭的爱情傻瓜。如果有这样一个帮手，那实在是天助人也。当然高秋江也绝对不会轻信，他还要进一步地摸清楚小鱼的真实身份。
如果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个贼，而且是一个大贼，你愿意跟我一起干吗？
不愿意。小鱼回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
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现在偷钱不是为了钱。
高秋江笑了笑，跟你开个玩笑，你我既然萍水一逢，也算有缘，你看我不像坏人吧？
说不准。
跟你说实话，我是南洋商团的一个雇员，近日因为生意上的事遇到了一点小麻烦，需要打点。我看阿妹身怀绝技，想重金聘你帮个忙。
大忙帮不上，小偷小摸还行，不过我得问清楚是个什么事儿，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可不干，我从来不偷穷人，
绝不伤天害理，而且是正义之举，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小鱼瞪着一双澄澈的眸子，认真地看着高秋江说，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可以试试。
高秋江始料不及的是，就是这个俏皮漂亮又身怀绝技的小女贼，在她此后的情报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成为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手足。高秋江只用了两个半天，就证实了小鱼的身份并不是编造的，而小鱼只用了一个半天，就从一名汉奸翻译那里窃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日军正在调集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凹凸山。陈部县抗日政府二区区长岳秀英和副抗会员崔二月趴在牛尾巴岗的蒿草丛里，瞪大了两双紧张焦灼的眼睛，不屈不挠地盯着山下周四根家的房前屋后。崔二月是刚从山外四区崔家集嫁过来不久的新媳妇，在山的那边做姑娘时就是副抗会的积极分子，嫁到江店集没几天就成了岳秀英的得力助手。这是个预热的晌午天儿，岳秀英和崔二月在这里已经潜伏很长时间了。不仅崔二月感到奇怪，就连岳秀英都有些纳闷，像周四根那样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怎么会有通敌的嫌疑呢？虽然说他有一个侄子周柳树在淮安州的二鬼子窝里当中队长，可是这叔侄二人几乎从来不来往，尤其是江殿吉住进八路军陈部县大队二中队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周柳树的踪影。疑惑归疑惑，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还是不敢马虎的，任务是县委书记李文斌亲自布置的。李文斌说这是凹凸山分区和鄂豫皖边中心特委开展纯洁运动的统一部署，这次监视主要是摸清周家与来往的八路军官兵是哪些人。让岳秀英心惊肉跳的是，李文斌还秘密地在他的手掌心上写了一个朱字，并且说组织上已经了解到朱某等人同洛安州里的汉奸有联系，联络的地点极有可能就是周四根家。现在的奸细活动渗透得很厉害，洛安州里日军有一个石榴一号总部，周围各县各级镇差不多都有石榴一号派遣的间谍人员，他们在江店集开展的工作恐怕还不仅仅是收买朱某，可能还有更大的企图。岳秀英是个明白人，稍一琢磨就恍然大悟了，一明白就更紧张。如此说来，这是要找梁大牙的事儿了。这一阵子 凹凸山里风声四起。先是传说杨廷辉司令员要被调到军区，引起一些猜测，后来又发生了梁大牙同窦玉泉和张普景差点火并的事件。虽然经过东方文音和分区王蓝田副政委的调解，杨廷辉也专程赶回凹凸山处理了这件事情，大家各自做了自我检讨，梁大牙还挨了一个处分，表面上看是平息了，但是内里还有什么名堂，不知情的人就说不上来了。但有一个事实是，正是由于梁大牙公开抗拒窦玉泉和张普景，还有杨廷辉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使攻打榆林寨的计划成为空谈。也正是因为攻打榆林寨的问题暴露出了领导之间的矛盾，所以证实了杨廷辉暂时确定不宜离开凹凸山。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也还是因为攻打榆林寨的问题，从而更加坚定了江淮军区某位负责人的决心，杨廷辉必须离开凹凸山，现在不走早晚得走，连王蓝田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工作。目前的情形是，杨廷辉依然离职学习，凹凸山的分区司令员仍然由窦玉泉代理，张普景这一次是无为而为，因为杨廷辉一再坚持，如果交权也不能交给江古碑。而且杨廷辉还反复向江淮军区和分局领导说明，当初张普景写的那个材料他知道，也确实公开争论过，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事实证明，张普景是出于公心，没有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现在旧事重提是有人别有用心，借这个材料在搞臭杨廷辉的同时，也把张普景弄得不人不鬼。这话要是由别人说，江淮军区和分局领导不一定相信，但由杨廷辉说出来，就不能不慎重对待了。如此，情况又有了变化。既然江古碑在分区扶不起来，王蓝田也不宜在分区继续工作，也就只好重新明确分区政委由张普景代理，凹凸山特委的工作则由江古碑暂时主持。一反一复，真是波诡云谲。如果说领导层的内部斗争已经公开化了，那么眼下斗争正处于僵持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李文斌就空前的活跃起来了。以往岳秀英只知道梁大牙和李文斌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在陈步县县区两级干部中，这方面的传说比较多，但岳秀英没有想到李文斌的背后还有那么深的组织背景，仅仅因为个人恩怨，李文斌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擅自布置监视朱玉道。监视朱玉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显然是冲着梁大牙去的。如果没有上面的意思，借八副胆子给李文斌，他也绝不敢主动去摸梁大牙这只老虎的屁股。